列王记下，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的第十三章。好，我们先把列王记下十三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十三章一节起。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23年，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7年。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王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仍旧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名，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约哈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阿施接师他做王。犹大王约阿施37年，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6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仍旧去行。约阿施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斯与他列祖同睡，耶罗波安做了他的位。约阿斯与以色列诸王一同葬在撒玛利亚。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又说：取纸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3次就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在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到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约哈斯年间，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亚兰王哈薛死了，他儿子便哈达接续他做王。从前哈薛和约阿施的父亲约哈斯征战，攻取了些城邑， 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便收回了以色列的诚意。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带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行在光明当中，不会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在今天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列王记下十三章，我们会看到这章经文呢完全是讲的北国以色列国的事情哈，就是不像前面几章经文主要是讲南国犹大国，这一章这一章是讲到完全是讲的北国以色列国。那么我们知道神兴起耶户啊，就是在这个北国以色列国对亚哈王一家实行了审判。那么呢耶户呢就把北国的 那些巴利偶像全部都灭尽了，包括亚哈全家都灭尽了，但是唯独就留下耶罗波安所设立的那些金牛偶像留下来了。那么所以一直到现在哈，到耶户之子这个约哈斯做王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就说呢虽然那个时候在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已经没有巴利偶像，但是仍然还耶罗波安所设的那些偶像仍然还在哈。那么以及他的这个儿子约阿斯这两个人统治的时候都依然来敬拜就是耶罗波安所设的那些牛犊偶像。那么所以神就对他们发怒就不断的以色列人就被亚兰人哈薛王所攻打哈。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即便以色列人现在这个罪中不悔改，但是呢当这个约哈斯向神恳求的时候，神还是应允他，就兴起一位拯救者。那这位拯救者到底是谁呢？这里经文没有说得很清楚啊，但是从历史学家看哈，这可能就是指的当时那个时期亚述王就过来攻打亚兰，亚述王攻打亚兰王，所以这时候让亚兰王就无暇来攻打以色列人啊。就借着这件事情让以色列呢可以暂时得平安啊。这就是一些历史学家，因为圣经没有讲清楚神兴起一位拯救者，那这位拯救者到底是谁哈。那么从当时那个历史时期来看呢，正好在那个历史时期就是亚述王就来攻打亚兰啊。好，那么这段经文完全是描述的是北国的事情，然后也记载以色列先知以利沙的死。那么以利沙即便死了之后啊，他的这个骸骨啊埋在地上依然还彰显神迹啊，这是圣经中所记载的非常独特的一个神迹，就是这个死人碰到以利沙的骸骨都能够复活啊。啊，这就是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那么经文让我们看到呢，就是在北国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做王但是呢他依然就是还让百姓陷在耶罗波安的那个罪。耶罗波安的罪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去敬拜那个金牛假神偶像哈。那么神就借着亚兰王来攻打他们，这时候约哈斯就向神哀求恳求，神还是应允他。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其实约哈斯心里很清楚，他这时候是向神哀求，他没有向那个金牛犊哀求，他没有，他心里非常的清楚，那个金牛犊就是个假神，就是个偶像，求那个金牛犊是没用的。但是他既然心里非常清楚，他为什么不把那个金牛犊除掉呢？因为那个有利于他的政治统治啊。所以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其实看到，就从耶户一直到耶户的孩子啊，就是他们其实心里非常清楚，就耶罗波安甚至包括耶罗波安自己都知道他设的那是个假神和偶像 他碰到真正的危急的时候，他还是呼求以色列的真神。但他们为什么还是保留这个偶像呢？因为便于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就是让以色列人呢，北国以色列人不要每年都要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这样的话慢慢的以色列人心不都归了犹大国去了吗？所以就完全是为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其实他们心里非常的清楚，那个金牛是一个假神，是个偶像啊。所以呢，你看当约阿斯当他被亚兰人以色列人被亚兰人攻打的时候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仍然是向这个以色列的独一的真神来哀求，他并不是向他那个假神金牛来哀求啊。所以这其实是很就是扭曲的事情一方面呢号召全国都来拜这个偶像，一方面他心里也知道真正的神是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不是那个人手所造的偶像，他心里是很清楚。所以当他向神恳求的时候，神还是怜悯他但是呢对着圣经就说神就兴起一位拯救者。我们刚才就提到这个拯救者历史学家看呢就有可能是亚述王那个时候正好来攻打亚兰王让亚兰王就没有时间再继续的去攻打以色列人了那虽然以色列人得了平安，但是他们仍然还陷在这个耶罗伯安的这个拜金牛犊这个罪当中那么再一次回到最终再一次仍然在最终的时候，这时候亚兰王这时候又来攻击以色列人，那这一次攻击就非常重了，就非常重了哈。这我们看到第七节，就是这时候就灭绝约哈斯的名，就是北国以色列民就基本上灭绝了，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以前的北国以色列还是非常强大的，还是非常强大，包括耶户的时候都是非常，就是他们的父王都是非常，上父王收获了很多的诚意，都收回来了。但是一到下一代，居然就衰败成这个样子，就是只有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了。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怜悯他们，拯救他们，但他们仍然还在罪中，结果再遭受的审判刑罚那就是特别的重了好，我们再看这个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那么就是亚户的孙子了他就是接续作王。那么关于他呢，就是一个记载是正好就是以利沙得了重病得了必死的病所以我们有看见就是以利沙他自己的骸骨都能让人从死里复活，但他自己呢却会得重病而死所以就是人讲神的仆人会死去，但神的工作呢不会停止，就从以利沙身上是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一点。那么就是当以利沙得重病，就是即将离世的时候以色列王约阿斯就专门来看以利沙，看到以利沙就伏到以利沙脸上就哭就大哭就说什么呢？我看对。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就伏在以利沙身上哭。那么这个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当然他就是到先知这里来诉苦就说我们现在以色列衰败成这个样子，我们的这个战车马兵都没有了，就是然后呢，这也确实就是他父亲那一代造成的这个局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时候也就可能就是称呼以利沙是父。以利沙你像我的父亲一样，就跑他这里来诉苦，然后你就是我们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就是我们以色列的力量就是你这个神的先知就是我们以色列的军队就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呢，到这个时候无论他这句话到底表达什么含义，但是至少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此刻 神的先知在这个王的心中，这个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但是很遗憾，一直到以利沙要死的时候才是这个样子。但是在这之前呢，他们全部不听先知的教导，前面都不听啊，他也不悔改，也继续的去拜偶像啊。无论先知怎么去责备他们都没有用，都是一直等到自己就是国家也衰败了，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军队了，先知马上就要离世了，这个时候才到先知这里来哀哭，然后就说：“哎呀，你才是我们的力量啊，你才是我们的军队啊，啊，就是这样。”那么感谢神，就即便如此哈，神还是借着先知还是怜悯他，就是鼓励他，你还是要继续征战啊。那这次征战当然就是靠着神征战。那么这也是非常戏剧化的场面，就让他去射箭，然后他就射箭，然后说这就是这个神的得胜箭啊，你把这个箭射出去，表明你就可以往东方射，亚兰人在东方，你就可以打败他们哈。然后呢，就是我们经文也看到，就让他拿几支箭来让他打地，后来他很遗憾，他只打了三次就停住了。这时候先知就很生气，就说你应该多打的，应该打个五六次，你如果打五六次就能把亚兰人灭尽了，但是你现在只打三次啊，所以你只能就是打败亚兰人三次，但是他亚兰人没有灭尽，他以后还会卷土重来啊。但这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啊，没有说你再打没有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件非常戏剧化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记载这样的一个神迹了，就是以利沙的骸骨都能够让死人复活。那么最后也记载神的应许确实成就了。那么确实是这个约阿斯就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夺回了不少以色列的诚意这是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那么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耶户的儿子就是约哈斯。约哈斯呢就带领百姓陷入到耶罗伯安的这个罪当中，那么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呢，那犯罪得罪神，那就是会面临神的刑罚。那神刑罚他们呢，就是借着亚兰王的手就来攻打他们。那么在这个亚兰人攻打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约哈斯，以色列的王约哈斯就向神恳求。那么虽然他们仍然在罪中，圣经也没有记载他们有悔改的表现，也没有记载他们去灭，就是去毁灭那些偶像销毁偶像都没有，他没有任何悔改的举动，但是他仅仅向神表达了哀求，那么神还是怜悯他们。神为什么怜悯他们呢？圣经后面也告诉我们，因着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着神的约，所以神是守约的神。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虽然仍然在罪中，但是呢，他们来哀求神，虽然没有真正的悔改，但他们来哀求神，但是神还是来垂听他们，来兴起一个拯救者来。那么这个拯救者也是神奇妙的作为，就是另外有一个王去攻打亚兰王那么亚兰王就攻打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攻势，当然就退回来了哈。所以呢，以色列人在就得到了这个平安，得到了安息，但是他们又仍然在罪中仍然不悔改。很显然，就这个王向神哀求了之后呢，过上了平安的日子，但是他丝毫没有想到就是来遵行神的心意来灭绝，丝毫没有，所以百姓还是在罪中。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当亚兰王解决他的危机结束了之后，可能亚述王走了，那么亚兰王这时候又重整军队，又来攻打以色列人，那么这一次就比以前所有的攻打都更加的可怕和严重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践踏以色列人如禾场上的沙尘，然后只给这个约哈斯只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就想起圣经中就描写那些 已经得了神的恩典，但是依然回到最终，那这样的人的结局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在这个在约哈斯身上就让我们看到这一点。那他本来是在最终，当他向神哀求，神怜悯了他，拯救了他，但他又回到了最终，却不悔改，结果他所遭的刑罚那就比先前所遭受的更加的可怕啊。那么这段经文是什么呢？圣经就是用一个非常画面形象的画面来表述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彼得后书的2:20-22，彼得后书2:20-22，20节起，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话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啊。所以从约哈斯身上就让我们想起这段经文。约哈斯他所经历的就是这些啊。他本来在最终他向神哀求，那么神拯救了他，他就应该脱离罪，他就不要再回到，结果他又回到罪中，而且带领百姓一起又回到罪中，结果他后面就遭受更可怕的刑罚，就像我们经文说的，他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从约哈斯身上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得蒙恩典的人却没有悔改，没有离弃罪，又回到罪中，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再看他的孩子啊，就接续他做王的这个约阿施，刚才是约哈斯，这个是约阿施。而且我们有看到他有重名的，就是犹大王跟这个以色列王有重名的。我到时候我会弄一个表啊，有人中了那个表，有那个表格就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后来看见又出现了个耶罗伯安，对不对？那跟那个就是以色列国那个立国的那个耶罗伯安不是一个耶罗伯安，但这个耶罗伯安准确说应该叫耶罗伯安二世啊，耶罗伯安二世。他们这个命名，他们给孩子取名字啊，有时候就是会用他们这个就是祖上的名字来取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约哈斯的孩子啊，约阿施啊。那么我们刚刚看他在这个先知面前哀哭啊，这个时候才认识到先知的价值了。到这个时候才认识到了，就是你是我们的军队啊，你是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但这个时候就有点晚，但是也没有，也还有机会，是不是？虽然是很晚，但是以前的先知对他们的这个责备啊，他们通通都不听啊。但这个时候呢，来呼求。但是即便这样，那么神还是怜悯他们啊。然后呢，先知就说：“你拿弓箭来。”他拿弓箭，让他就是打开朝东的窗户，打开，然后朝窗外射，他朝窗外射，然后让他拿剑，取子剑来，他就拿，然后打地，他就打，他非常顺服，啊，非常顺服，他确实先知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呢，很遗憾的就是，以利沙让他拿剑打地呢，他只打了3次哈，他就停了。那么这个时候神人就发怒，让你击打5-6次的，应当，他没有说应当击打5-6次。这样就能让亚兰人直到灭尽了，但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这个大家看这个时候有没有觉得有点委屈啊？这个约哈斯有没有觉得有点委屈啊？有人有就说不委屈，有时候觉得有委屈，是啊。我们看这个时候，那个我设想，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说你又没跟我讲，会不会脱口而出有这样的一句话呢？很可能会有这样的，也有可能会这样，就你又没有说打几次啊。所以我以前就很多年，我还在汽车公司工作的时候，很多年前，后来我们有段时间就是有一帮德国工程师来我们实验室，我们在一起工作。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德国人有一个特点，后来我发现他们都是这样啊，德国公司好像基本上都是这样，至少汽车行业可能都是这样。他们复印任何东西啊，都是复印5份啊，任何东西只要复印就是5份。我不知道富山弟兄，你们在这个行业是你们公司复印东西是复印多少份？2份1份啊，看要求哈。 我看他们德国人任何东西福音五分，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段经文对他们有影响啊？我们觉得我们往往就是什么东西都一式三份，是不是一式三份啊？哪怕发邮件好多时候也这样，上司一份，下司一份，同事是吧？好处说一式三份都是搞弄三，觉得这样的话就比较周全。那德国人都是弄五份，哦，这是情况好。但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先知也没有跟他讲到底要打几次，他打了三次，他觉得就够了。但是呢，先知最后就很生气，很发怒啊！这其实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那么，圣经中有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亚伯渡口，这个雅各与神摔跤，或者与神的使者摔跤，他是整夜都拦着神，或者说神的使者不让他走，整夜摔跤啊！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所以呢，我们换个，如果雅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他一定拼命的敲，拼命的敲，是不是？他就是他好不容易抓他碰到这个使者，他就拼命的跟他摔跤，整夜不让他走。所以他就是非常非常渴望啊，从神那里来得到的祝福，这是他的一种信心的一种体现，就是雅各信心的体现啊，就包括雅各他非常渴望得到他父亲的这个祝福啊，但他哥哥。以扫就非常的漠视，所以到这里呢，其实我们看到约阿斯呢，就是说他对以色列人的得胜，或者他对神的信心，他对先知说的话，他的信心是非常有限。他如果心中的渴望非常的强烈，他非常信，他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要拼命的抓住的啊，不是那么容易就放弃，敲三下就不敲，他一定会既然先知让他敲，他就不停的敲。所以我看到这个经文，我就在想，以后如果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就不要犯这个错误了。就是好不容易圣灵有一个声音对我们说：“哎呀，哎，这个人，你这个时候把福音传给他，你就赶紧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感动，就跟他去分享福音，分享这个然后也不要很快的就退缩或者就停止，就。”可以不停的持续，就像这时候先知已经对约阿斯说话了，但是呢他只是尝试了一下，但是却没有坚持，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就让我想到，就跟那个雅各跟神摔跤不一样，雅各他整夜跟神摔跤，就是不让神走，结果神就祝福他就这样。你像我们想有时候试一下就算了，是不是就是摔跤就拦摔一下，就是总是失败就算了，就是。但雅各不是这样的雅各不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就是常常的就因为信心有限，因为心中对神话语的这种渴望，对神应许的这种渴望就是很有限，结果呢就拦阻，或者说。用拦阻也不一定合适就结果说本来可以神要大大的祝福我们，但是却我们只能得到有限的祝福这并不是神不愿意祝福我们，而是我们自己的这种信心成了一个拦阻然后接下来记载了一个神迹就以利沙的骸骨居然能够使死人复活，那么这在圣经当中这好像唯一就是一次，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死人的骸骨伊丽莎的骸骨都能让人从死里复活。所以呢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就是神的先知会死去，但是神的工作是不会停止的所以我们也会看见，无论是多么伟大的先知，像摩西他都会离世，都会离世，然后呢甚至连摩西死了后他的这个安葬在的地方人们都找不到我们以前查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还思想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摩西安葬的地方人们都找不到呢？不需要哈。对，以色列会容易搞偶像崇拜，所以你看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都是这样子，把他们一些伟大领袖的像一直立在那个地方，或者立在那个地方，就是这其实就是把人就当作神但是神让以色列人当中绝对不能是这样，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可以去被抬到一个偶像的地位，连摩西都不可以，你更不要说伊丽莎了哈那么但是不管，所以说神哪怕神大用的仆人他都会离世， 但是呢，这并不拦阻神的工作。然后呢，这是一件事情。你看，任何一个人或者神大能的仆人离世了，但神的工作不会停，就神总会让他的工作能够行出来，哪怕是透过死人的骨头都可以啊。所以，就也就是说，另外一个更通俗的话说，离了谁，这个地球照样转，或者说离开了谁，神的手照样做工，就是这样啊。好，当然了，就是这个很多圣经学者也认为啊，这个以利沙的骸骨啊，让人从死里复活，就是在最黑暗，以色列人最黑暗、最绝望，就是他们唯一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先知以利沙也死了。而且这个埋在那个地方已经很久了，是不是？是过了很久了，埋在那个地方。但是即便在这个时候，那么其实神大能的手依然在做工，还是给他们有盼望、有希望。那么这里呢，也预示着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埋葬，那个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刻，最黑暗的时刻。但是即便在这个时刻神也有复活的大能。好，那么这段经文让我们会看到呢，虽然以色列人一再犯罪，但是神呢也一再的怜悯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即便再一次回到罪中，虽然受到更重的刑罚，但是到最后啊，到这个约阿斯他来哀求先知还是神界的先知，还是给以色列人有拯救，让他们三次可以打败亚兰王。那么为什么最终没有把亚兰这个仇敌灭尽呢？那不是神不愿意赐福他们，而是他的信心成了拦阻。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这种刑罚呀，或者神对世人的这种刑罚管教，从来都不是为了就是来灭亡，就是主耶稣说他第一次来，他不是要来审判灭亡，那么呢是要让人可以回转。那包括神对以色列人的刑罚，也是让以色列人最终可以回转只要以色列人认罪悔改，那么神的拯救马上就赐下。好，今天这就是经文的大致内容哈，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讨论。第一个呢，就是列举圣经中类似约哈斯得蒙拯救又回到最终的事例，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事例？那么当今世界上或者说教会中有没有存在类似的现象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列举圣经中类似约哈斯因信心不足只击打三次的事例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类似事例因为信心有限，结果错过神要赐给的更大的祝福或者我自己有没有因信心缺乏而错过祝福这样的一个经历后来我从中得到怎样的一个收获三呢，就是以利沙的骸骨依然带来复活的神迹就是分享我自己从哪位信心属灵的前辈比如说父母牧者宣教士等等就从他们的身上，他们可能已经离世了从他们的身上留下的生命榜样教导等属灵遗产中得到了让我信心从死里复活的力量请举例说明。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那我们弟兄姊妹就把这个椅子摆一摆围成一个圈，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类似约哈斯得蒙拯救又回到最终的事例，当今世界上教会中存在类似的现象吗？举例说明我们分享到第一个，就是在士师记里我们看到一再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以色列民他们从神得蒙拯救之后又回到拜偶像的最终，然后仇敌起来攻击他们，然后他们又呼求神，神拯救了他们，兴起士师拯救了他们，然后他们又回到最终。 当时个人是任意而行的，这就是士师记所记载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我们分享的第二个就是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都在讲神的拯救，那么整本旧约也都在不断地讲人的悖逆，就是神拯救了人，然后人又回到最终。那么我们不是仅仅去谴责和轻看旧约时代的人，因为我们从中看到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光景。但是神他向我们宣告了，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当然他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人的罪。那么我们今天也分享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照片和视频，就是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安的，就是有的人任意妄为，但是他召集了许多的牧师为他祷告，认为神就会为他所做的事来背书，来给予支持，给予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看见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是要去认罪悔改，真正的要离弃自己的罪，而不是仅仅是在最终遇到了难处就请人来为自己祷告，以为神就会轻轻地放过，然后继续地祝福我们，这是一种自欺和欺人的一种表现。我们看见教会中很多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有什么特权，好像自己犯罪了，神仍然要为自己撑腰，只要我向神祷告了，那么我给了神面子，神也必须要给我祝福，给我面子，使我所谋的都能够得以成就。我们看见约拿在大鱼的腹中也是如此，他在大鱼的肚子里向神祷告，后来他神拯救了他，从大鱼的肚子里出来之后，约拿仍然有种族主义的这样的罪恶的这种观念，他仍然不情愿向外邦人，就是尼尼微人传福音，他也不愿意看到他们得蒙神的赦免。但是神在约拿记当中显明了，神向约拿也显明了神对他百姓的忍耐，就是对约拿的忍耐，但是神也更加的向他的百姓和向他的先知向他的仆人显明了，神并不区分所谓神的百姓和外邦人，因为尼尼微人就是以色列的仇敌，但是神却叫先知，呼召先知来吩咐他们悔改。很明显，神不丢弃外邦人，而是愿意他们悔改，神有极大的怜悯，特别是对那些分不清左右手的小孩子。所以我们今天也应当以神的心意为心意，以神的慈悲为我们的慈悲的心，能够效法神，同样的去怜悯小孩子，能够去怜悯外邦人，能够把福音传给人。我们看见世界有两次就是世界规模的来对神的心意的，对神旨意的一个抵挡和反对。第一个就是发明了武器之后，各种的战争，将在世界范围内来违背神的不可杀人的诫命，把杀人正当化。那么我们也看见说，自从互联网兴起，自媒体兴起，假新闻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的网络，甚至于会有信息茧房将人关在谎言的茧房中出不来，制造并且传播各样的假见证。而我们基督徒是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我们应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不应该做假见证，而是应该活在诚实里，应该诚实，因为神是诚信真实的神。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就有比外邦人更多的特权，可以为所欲为，因为神用以色列人刑罚了那400年不肯悔改的外邦人，神也借着巴比伦人来刑罚了不肯悔改的以色列人。 所以这就是我们身为神的百姓也要警醒，甚至于要更加的警醒，要远离罪，要悔改。第二题，列举圣经中类似约阿施因信心不够只击打了三次的事例，我自己有过因信心缺乏而错过祝福这一类的经历吗？自己从中得到怎样的收获？还有第三题，我们是一起讨论的。以利沙的骸骨依然带来复活的神迹，分享我自己从哪位信心属灵前辈，如父母、牧者、宣教士等等，留下的生命榜样、教导等属灵遗产中，得到了让我的信心从死里复活的力量，请举例说明。我们分享到说，第二题是我们分享自己信心缺乏错过祝福的经历。我们分享到圣经当中有这个寡妇和她的两个儿子向邻舍借器皿来装油，显然他们后来借的器皿不够，所以当他再说拿器皿来，他儿子说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事实上永远都是不够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特别是将来我们从天上，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回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觉得我们在地上，如果我们当时有更多的信心，更长久的信心，该多好。所以我们看见说，还有圣经当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摩西，他自作主张第二次击打磐石，是神没有吩咐他的，神叫他吩咐磐石出水，他却凭血气击打磐石，以至于错过了进迦南地的这样的福分。所以我们只要以自己的意思代替神的意思，就是信心不够。不论是做少了，像约阿施王只击打了三次，没有更多的击打地面，还是做多了，像摩西他第二次不是仅仅吩咐磐石，而是去击打了磐石。我们只要不是照着神的意思，而是以自己的意思来取代神的意思，就是信心缺乏，那么我们就没有信神，而是会错过祝福。所以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也分享到就是有弟兄分享到自己有一年回国的时候，遇到一位主里的老仆人，李天恩老弟兄，他来到自己家里，那么自己的父亲就请李天恩老弟兄来给自己分享怎样来学习服侍神。后来李天恩老弟兄就分享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前不久有李天恩老弟兄与另一位就是神所大用的这样的仆人，另外一位著名的弟兄，他们之间在一些事上有分歧。后来就李天恩弟兄就写了一封公开信来批评那位弟兄，后来李天恩弟兄就有感动，想要再写一封公开信来认罪，向那位弟兄认罪并且和好，但是自己当时没有顺服圣灵的感动。后来那一位弟兄先写了公开信向他认罪，二人和好了。后来李天恩老弟兄从此就非常的后悔这件事，因为那位弟兄得胜了，但是自己却没有一个顺服的生命活出来，以至于在今生的年日里永远错过了这样的一个得胜的机会，没有留下一个好的见证，也没有顺服神。这是李天恩老弟兄分享的第一件事，就是因为信心缺乏而错过了一个祝福。第二件事，李天恩弟兄分享的就是当年山东教会有纷争，极大的纷争，后来当地的教会就邀请李天恩老弟兄去调解，去使他们和好。当年是坐绿皮火车去的路上，火车要行两天的路，这两天在火车上老弟兄一直在祷告，寻求神该怎么办，该说什么，因为调解纷争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但是当时圣灵的带领是让他什么也不说，不要他说什么，而且神也确实没有给他任何的话语的感动。 后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刚下火车就被公安抓走了，抓到了公安局里关起来了。结果出现了一件奇妙的事，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自己闹纷争，老仆人来调解，结果被公安抓走，所以教会众弟兄姐妹就大大的悔改了，重新合一，神自己动了工。所以这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就是神自己做工那么我们由此分享到，很多的时候像圣灵让我们移山倒海这种事，大家当然都愿意去做，但是圣灵让我们认罪悔改这件事，大家很多的时候就不愿意去做了。因为移山倒海并不会对付我们自己的罪，而认罪悔改确实要舍己，要对付罪，要致死自己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做很多的事工，忙忙碌碌到处跑，但是就是不愿意到神面前安静下来寻求神的心意或者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来悔改这是我们的需要，这是我们需要省察的我们也分享到说保罗当年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保罗完全有资格教导提摩太很多的事情当然保罗在书信里也的确教导了提摩太很多的事，但是保罗首先说到的是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当时我们分享的弟兄也是觉得李天恩老弟兄没有必要跟自己分享第一件事，就是他失败没有顺服圣灵去向另外一位弟兄来认罪悔改的事，他觉得李天恩老弟兄没有必要说第一件事，他分享第二件事就行了。但是李天恩弟兄却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先说第一件事，因为要学习侍奉神，首先就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才会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神合乎神的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我们的所从前辈得到的祝福和教导。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自己也当留意我们会给别人留下怎样的生命榜样我们也要活出，尽量的活出一个圣洁的合神心意的生命来，好对别人产生美好的生命和影响因为我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不断的去留下见证来对别人的生命来施加影响的，所以我们要趁着还有机会要天天彼此相劝，我们也要活出生命的见证来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